今天我们来看两节的经文，都听得到吗？听得到。我们今天来看两节的经文，是在彼得前书的第二章11到12节。彼得前书第二章11到12节。那我们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读这两节的经文。好，开始。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是客旅，是寄居的。我劝你们要禁戒肉体的私欲，这私欲是与灵魂征战的。你们在外邦人中应当品行端正，叫那些毁谤你们是作恶的因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在鉴察的日子归荣耀给神。好，我们有点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打开你的话。主啊，求你真的打开我们的心，赐给我们能听的耳朵，也让我们的心真的是如同好土一样，愿意来接受你的话。主啊，我们是何等的有福啊，能够仍然的能够在你话语当中受教。主啊，求你来帮助我们。主啊，求你的圣灵也来在我们凡听的跟讲的里面来动工。主啊，以至于我们的心真的是向你的话是敞开的，我们愿意的来被你的圣灵来光照，我们愿意的来被你的圣灵来指教。主啊，以至于我们知道我们当怎么行。主啊，在这样的一个世代里面，主啊，求你来帮助我们。主啊，求你来带领你的儿女们因为你的话就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主啊，让我们知道我们有了你的话，我们就不行在黑暗当中。主啊，求你来帮助可怜你的孩子们多么需要你的话。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们。我们上两次分享的主题就是在彼得前书的第二章。那其实那里已经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图画，就是神要来建造他的教会。那建造他的教会是用他的儿子来做这个房角石。所以我们今天所有的一切，我们今天所有来信的，你今天所有要做的一切一切，都是要以基督为中心，他都是我们所有的基础。所以我们所有今天所讲的内容都不能够来脱离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因为他是我们一切一切的中心。这一次神为什么说要放一块房角石在那边，就是要让我们知道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我们需要去清楚的。那上一次我们去分享到，当一个人他在基督里面的时候，神有给他很荣耀的一个身份我们知道不只是给我们这个人，而是给整个的教会有荣耀的身份。比如说我们上次说到说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这些都是在地上这个世界给不了我们的，或者说这个世界上没有的，但是神把这样的身份要给我们。那今天我要从接下来的这11节到12节来用另外的彼得给我们另外一个角度，我们来分享当我们在基督里面的时候，我们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我们有很多跟这个世界不一样的地方。那我会用三个的方面来分享。好，我们请我们弟兄把那个大纲，有三个的地方是不一样的。第一个的地方是我们的身份不一样，第二个呢是我们的生命不一样，第三个是行为不一样。所以在一个在基督里的人，他跟这个世界是会有不一样的地方，他跟这个世界会有不同的。所以我们先来看第一个部分，是在第11节，他那里说，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是客旅，是寄居的。亲爱的弟兄啊，其实说实话我读了圣经很多遍，但是这句话这个词我常常读过就过去了， 因为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客套话，是吧？我们很客套，就是啊，我们总要亲近一点，要有一个称呼啊，我亲爱的弟兄姐妹啊，或者是我亲爱的弟兄啊。我总不会停留在可能读过去就一还不够一秒就读过去了，从来不会去静静的想一想为什么他要用这个词。所以当我再去默想的时候，那去查一些经文的时候，其实有另外一个翻译，它是翻译做什么呢？啊，它是翻译做蒙爱的人啊，蒙爱的人啊，你们这些蒙爱的人啊。所以你如果去看英文，你懂去看英文的话，英文那里其实也是说到是蒙爱的人的意思。那这里这个蒙爱的人这个字，在原文当中的话，是跟另外的一个字是一样的，就是两个称呼是一样的。在哪里呢？如果你知道神在登山变相的时候，神那个时候就称告诉这些门徒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还有神在那个耶稣在受洗受浸起来之后，从约旦河里面起来之后，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好，这个蒙爱的这个蒙爱的人跟这个爱子这两个字是一样的。你这里是要表达一个什么意思呢？天父对我们这些在基督里面的人的爱，跟他对他这个儿子耶稣的爱是一样的，是同等的，那个程度是一样的。你说你还有什么地方可以看见呢？如果你看去查一下约翰福音的第十七章二十三节，那里主耶稣说，也知道你爱他们如同爱我一样。那你那个如同，就是你爱他们如同爱我一样，就是一个相等的那个的意思。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亲爱的弟兄，或者是蒙爱的人啊，或者是你说蒙神所爱的人，这你要说到的是神的这个爱，对你的爱，对我的爱，就像他爱他儿子那样的爱。你要知道三位一体，这一位神，但是三个位格，他们那个爱是非常的亲密和谐，也是一种永恒的很完美的圣洁的最高的爱。但是神今天用这样的爱来爱你，神用他爱他儿子的爱来爱你。另外一个在罗马书的五章第五节那里有说到神的这个爱是怎么样的爱呢？他那里说到说，因为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面。浇灌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呢？今年的雨水很多，你知道那个下大雨，那个倾盆的大雨，就是从天上这样浇下来，或者是说你倒一个东西，就是全部就是倒出来。它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浇灌什么意思？就是神的爱是毫无保留的倾泻在你的身上。所以这个是这个蒙爱的人的意思。神的爱，你说怎么样的长阔高深，这里就是他所要表达的意思。所以这个蒙爱的人对当时的那个刚时候第一次彼得在写信给这些读者，他们在什么样的一个世代里面呢？当时的罗马帝国是很不喜欢这些基督徒的， 他们会毁谤，会看不起，会欺负这些基督徒。所以他们是活在一种很被孤立的、很孤单的一种的环境当中。这个世界不爱他们，他们在这个世界上找不到爱。但是你知道，世界上找不到爱，但是他们要让他们，彼得要让他们看到是天上的这个爱是多么的大，多么的好，多么的长阔高深。所以这里说到一个身份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呢？就是你们是蒙爱的人，蒙神所爱的人。第二个方面，其实也说到彼得他怎么样子的有一个爱弟兄姐妹的心。所以这里也是彼得一个真切的感情，他要来告诉这些弟兄姐妹，你们是何等的蒙神所爱的一批的人。这样的弟兄姐妹，其实我们求神给我们一个眼光，是神给我们这样的一个属天的眼光，能够来看我们的弟兄姐妹。因为如果你没有用一个属天的眼光来看弟兄姐妹的时候，你所有的一切，你就会觉得这个人不好，那个人不好，这个人做得这么糟糕，那个人做得这么糟糕。但是如果你从天上的眼睛来看下来的话，这些人在基督里面的人，在神眼里是何等何等的宝贵。只有我们有属有神的眼光看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才能够看到弟兄姐妹真的他是何等的可爱。但是是不是我们觉得说他身上就没有罪呢？没有软弱呢？不是的，而是你的眼光，你定睛的，你的关注点不一样。我在青年组里面有很多年轻人，你知道这些年轻人都是很多各自的性格，一些方式，或者是他一些做事的行为习惯，真的跟我们那个时代就不一样，真的有隔阂。但是神真的，你用你的眼光，神的眼光去看这些弟兄姐妹的话，你看他们从刚开始来的时候，然后呢聚会一段时间之后，然后呢再待个一两年之后，你真的看到他身上在有变化。有些人长得快，有些人长得慢，但是你会发现他在成长。你会发现他不管怎么样子，神都在他身上有工作。那你会真的是向神献上感恩。他有很多的毛病，但是你也可以看到神真的在他身上有做改变的工作。所以这个是蒙爱的人第二个的意思，就是彼得真切的看到这批人真的是神所蒙爱的，真的是蒙神所爱的人。第二个身份不一样的地方我要分享是叫做天路客，就是他说到了说你们是客旅，你们是寄居的。客旅跟寄居，我想我在第一次的时候我们有稍微的分享一下，但是这个词其实很好理解，就是你总会出去外面旅游，你也总会回国探亲访友，或者你可能工作的原因你会去出差，甚至有一些人过来澳洲留学，你就是客旅，是寄居的嘛，对不对？但是所有客旅寄居的人，他一定的有一个很清楚的一个认识，在他的心里面他有一个很清楚的认识，就是说我不属于这里的，对不对？你出去旅游你不会把那里当家吗？你总会想说我有一天我要离开，我要回去的嘛。所以你不会花太多的心思，你不会花太多的精力跟时间 在这个地方，因为你可能过了一段时间你就一定要走了。彼得这里要告诉我们说，你们有一个的身份是这个世界跟这个世界不一样的，就是你们是客旅，是寄居的。客旅跟寄居的，有时候我们听起来好像就是一个不是很好的一个词，好像有点贬义的一个词。想到这里，我想到20几年前在中国的时候，你知道那个时候中国，因为我们在沿海的城市的话，很多都来很多其他地方过来打工。那个时候政府有一个政策，叫做暂住证的政策。如果你们有比较上年纪的应该知道，就暂住证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是外地户口，你来我这边工作，所以你要登记，你要去付花钱登记来买一个证。如果呢你没有去做这个证的话，那么那个警察呢就随时都可以把你抓去，然后把你送回去这样子。所以有一天，我很记得有一天我在一个工厂门口的时候，我清晰的看见那个有一辆面包车就这样冲过来，然后那边有个小店，然后好多人都在那边看电视，然后有好几个人就从那面包车上冲下来，就开始抓人，就开始把这些没有赞助，因为没有赞助的人他肯定跑，所以他就抓那些跑的人，然后这些人就被抓走，被罚款，然后可能又要被关这样子。我一直想的那个跟今天的这个是有意思的，就是说有联系的，就是说，我想当一个人他被抓坐在那个车上的时候，他有一个感慨，就是我为什么不是本地人呢？我为什么没有当地的户口呢？我这么倒霉，然后被抓。然后你知道，如果你是做客旅、做寄居的，你没有办法在那边买房子，在那边买车等等的，就很多很多的限制。所以在当时的这个中国，这样的一个政策，对这些不是本地人的这些人，是一个很大很大的歧视。但是今天彼得不是告诉我们说，你们做客旅、做寄居的是不好的，而是要让我们知道说，这是一个何等荣耀的身份，你们不属于这个世界。弟兄姐妹，你不属于这个世界。对于属地的人，或者是没有信耶稣的人来说，他们的家就在这个地上，是不是？他只有在这个地上嘛。但是对一个在基督里的人来说的话，你有资格，你也有身份，能够来到天家里面去，你有资格来被称为做客旅的、做寄居的。所以做客旅、做寄居不是随便人都可以被称呼的，或者不是随便人都可以去的。有个例子是亚伯罕的例子。如果你看希伯来书那里，亚伯罕其实很有钱，他家里面很多的仆人，他也很多的牛羊，他也可以去买地来建造，来做生意，然后呢来在那边来有他的一个很大的一个事业。但是希伯来书里面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这么有钱的一个人，这么有钱的一个大财主，他却是住在帐篷里面。然后圣经里面其实有很清楚的解释说，他知道他在干嘛，他是要想要将来的那座城，而且呢他想要一个更美的家乡，所以他把自己称为做客旅、做寄居的。所以他是这样做，他的心想要一个 天上的那个家。我不是今天说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就要 住那个帐篷，而是你要知道你的心要在哪里。今天我们很多时候比较很悲哀的地方是我们把这个世界当作我们的家，我们不觉得我们是要来做客旅，我们要做寄居的，我们觉得我们应该在这里来永居，来常常的来定居在这里。世界很大，世界这么好，世界这么繁华，我要去得，我要去赚，我要去抓，我要去拼命。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所得的这一些地上的东西真的是价值不是很多。为什么？因为圣经很清楚地说到这些都是暂时的，这些都会过去的，这些都会没有的，都有一天都会离开你去的。你不管赚多少钱都会离开你去的。但是其实神很清楚地说到在天上的这些东西是永远为你来存留的。所以今天不是说你不要在地上的生活，你不要放弃所有一切，就是我就空空的，而是说你的心要认定你是一个寄居的，是要做客旅的。所以以至于你的很多的计划想法你都是跟将来跟永恒里面是联系在一起的。今天你花的钱，今天你做的事，是不是跟永恒是联系起来的？或者只是说我要得到今生的什么样的东西？你当然可能可以得到，而且可能可以很丰富很丰富，但是请问在将来啥都没有，空空的。所以这里要说到一个身份，做客旅做寄居的不是一个不好的身份，而是要给我们一个提醒，真的是一个很荣耀的身份，而且是真的是你有一个家在天的那边。所以这里第一个的不一样是身份上的不一样，就是你是蒙爱的，你也是一个天路客，就是寄居，做寄居的，做客旅。第二个方面我们要分享的是生命的不一样。他接下来说，我劝你们要禁戒肉体的私欲，这私欲是与灵魂征战的。这里说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如果你细读你可以知道，这里说到一个好宝贵好宝贵的一个状态，就是当你在基督里的人，你有真正的自由。当一个人活在基督里面的话，他有真正的自由。我们要先要来说肉体的私欲，我们需要有一点的时间来分享这个肉体的私欲到底是什么。这里说到说肉体的私欲，或者在英文里面或者等等都可以看见说，他说的是各种各样的私欲。这个私欲是复数的，也就是说在我们肉体当中发出来的这些各种各样的私欲。那具体有什么呢？如果你去看加勒太书，那你就比较他有想到加勒太书五章十九到二十一节，我们请弟兄对在下面那里，这里很多。那这些是不是只是不信主的人才有呢？答案是不是？我很肯定。因为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你信主了之后，当你重生得救了之后，我们仍然的会有一些私欲在我们的里面。 你不可能已经完全了。我们里面也会这些事。简单来说，当别人跟你跟别人比较的时候，夸奖你的时候，是不是很开心？是不是还非常的觉得很好心里面？当别人跟你比拿你跟别人比较的时候，你比较差，心里面是不是很不服气？心里面会不会有嫉妒？心里面会不会很不爽？这些都是我们做基督徒也会有的。我们会不会贪心？我们会不会嫉妒？我们会不会骄傲？这些都会有。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这句话是要告诉我们这些基督徒，在基督里的人仍然的会有肉体的私欲，而且是各种各样的私欲会出来。那么这个肉体的私欲不是从我们这个不是从神来的，而是从我们这个堕落的本性里面，这个里面的这个罪性里面出来的。一个不信主的人，他是完全的会被这个私欲来控制，他是成为他的奴仆。所以在一些经文里面或说到说，这个私欲或者是我们要去服侍这些私欲，我们要去服侍做他的仆人。如果你做一个东西的仆人的时候，你就没有真正的自由。所以今天很多人他抽烟，他觉得他很有自由，他觉得他抽很多他很开心，但是你要知道他没有自由的。为什么？他可以抽，但是呢他不可以不抽。如果一个人真的有自由，他想抽他可以抽，他不想抽他就不可以抽。那你说有些人也是成功的，可能戒了烟戒了酒，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些戒了烟戒了酒的人，倘若环境再来，或者是说倘若他有一个的机会，他很大很大的可能他仍然的会去抽，仍然的会去喝。因为这是没有办法解决里面这个私欲的问题。所以这个肉体的私欲是在我们里面，是要我们想去做什么就去做什么，是一个以己为中心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东西。那这个东西是怎么样的呢？所以彼得这里说到这个东西呢，它是很可怕的，而且它也是很强大的。它是怎么强大呢？它是可以跟你的灵魂来征战。所以这个私欲在我们里面的私欲，不是一只小猫咪好可爱，或者是不是一只温顺的小羊。这里说到征战的意思是它是一个勇士，就是它是一个征战，它要每天的来像勇士一样每天的来在我们里面来跟我们征战，它要每天的来攻击我们，它要每天的来天天的来里面在我们里面发动战争。攻击我们什么呢？攻击我们这个新的一个生命。当你信耶稣，刚才我们说到一个不信主的人，他是对这个私欲他是服服帖帖的，因为他没有任何的能力去反抗。但是当你信主了之后，你里面有个新的生命，那他要的是攻击这个新的生命。所以如果你信主一段时间，你如果有好好的追求过，那么你就知道想要去做好真的好难。因为你每一次想做好的时候，你的心里面就会有另外的一个感觉出来， 可能不一定要这样做，可能这样做会更好。所以这里就说到彼得，保罗他在罗马书那里很清楚的说到说，有一个的律跟我心中的律来交战，然后把我掳去，然后叫我顺从那肉体当中犯罪的律，我真是苦啊。所以你一个是真正相信主的人，你一个是真正的基督徒的话，你一定会有这样的挣扎，你一定会有这样的痛苦。所以这个私欲是很强大的一个敌人，而且我们常常的没有办法来面对。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当这个私欲打败我们，我们顺从了这个私欲，常常就是软弱了，常常就是有魔鬼的控告，常常心里面没有平安跟喜乐。我想这一些都是我们有经历过的。所以这个是不信的人他们在这样的捆绑里面，那么对信的人来说怎么办呢？这样一个很真实的征战发生在我们里面，我们的出路在哪里呢？所以彼得这里说要禁戒肉体的私欲。禁戒是什么意思呢？禁戒在原文当中有两个意思。第一个意思叫做你要保持距离，就是跟一个东西要保持距离。第二个的意思叫什么呢？就是克制不去做某事，严格的禁止约束自己不去做。哪个更是要保彼得这里表达的意思呢？我个人查考圣经之后，我觉得我更接纳第一种的方式，就是你要远离他，你要远离你身体的肉体里面的这个私欲。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你看提摩太后书的第二章的第22节，他那告诉保罗在告诉提摩太你要怎么样子来对付自己的私欲的时候，他告诉那里说你要逃避少年人的私欲。保罗没有叫他去直接的去克制，直接的去做。那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我们里面没有良善，我们里面没有力量去抵挡这个里面的私欲。在箴言的第16章第32节，他那里说制服己心的强如取城。最后一个方面，怎么样子来处理私欲，其实不是我们的工作。你可以从很多圣经来看，这是圣灵的工作。所以在罗马书那里有很清楚的说到说，靠着圣灵在基督里面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你们顺从肉体活着必要死，若靠着圣灵致使身体的恶行必要活着。加拉太书5章的第25节，我们若靠圣灵得生，就当靠圣灵行事。所以圣经里面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对付私欲不是我们这个人自己靠自己的力量去对付它，这是圣灵的工作。所以我们要经常有一个的误区，我们会想我要禁戒肉体的私欲，那意思就是彼得或者神要让我加油好好干， 去禁戒自己的肉体，去克制它。如果我失败了，那就证明我还不够努力。我要找我们找各种的方式来克制我们的私欲。我要分享马丁路德的一段的他的自述。马丁路德在他还没有在修道院的时候，还没有真正重生得救的时候，他一直的在寻找神。他是一个非常非常虔诚在修道院里面的人，修道士。他说什么呢？他说，我严守奥古斯丁修会一切的规条，其严厉的程度超乎你们的想象。如果曾经有哪个修道士能凭修道生活，凭着修道士的作为进入天堂，那绝对是我。所有在修道院里面认识我的弟兄都可以为这句话做见证，所以他是很有把握的。如果靠着这些祷告，靠着这些还有他接下来说，我一直用祷告、斋戒、守夜、忍受酷寒来折磨和惩罚我这软弱的肉体，光是那冬夜里的酷寒就差点要了我的命。我做这一切就是为了求得良心的平安，向神证明我的圣洁。但如果当时我再继续坚持那样的生活更长一段时间，我可能已经因为没完没了的守夜祷告、彻夜研读以及其他超负荷的劳作，彻底将自己折磨致死了。马丁路德的一个经历要让我们知道，弟兄姐妹，你凭着自己的能力，你去祷告进食，你去守夜，你去折磨你的肉体，没有办法来处理你身体上你里面的这个私欲，因为这是圣灵的工作，因为这是圣灵的大能。是不是代表完全的交给圣灵去做呢？所以其实这里有说到一点很重要的，就是人也有责任。所以彼得这里才说，你们要禁戒肉体的私欲，就是你们人有责任，但是我们的责任不是靠我们自己去对付这个私欲，而是在消极方面我们去躲避，我们去主动的去退避。因为你要知道，我们没有力量去对付我们的肉体。如果你不相信，你可以去试一试。比如说你觉得你身体里面哪一个你觉得你胜不过的，你觉得你可以，好，你今天就立志，不管怎么样子，你读经祷告或者怎么样都可以，你去立志。如果你能够胜过，我的意思说，如果你能够一直胜过，那请你来告诉我。因为我以前也是这么对自己很狠，没有成功。一段时间成功，但是环境一来，一下就垮掉。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里面主动，我们自己主动的去退避，知道我们没有办法，但是呢，另外一方面，我们要主动的来顺从圣灵，因为圣灵不会去强迫我们来做，说你要来顺从他，而是你真正愿意的说，我真的搞不定，我打不赢，主啊，求你帮助我。那这就是顺从圣灵，那圣灵真的会做很奇妙的工作，让你能够好像说把你这个根给拔掉，你就根本没有对这个事情没有任何的一个感觉。所以我们刚才说到，当一个基督徒他有个不一样的生命，就是他能够在圣灵里面能够来禁戒肉体的私欲，透过你的主动的躲避，透过你主动的来到圣灵的面前求圣灵的帮助，顺从圣灵，那接下来 所要的就是结出圣灵的果子。所以你可以享受一个不受限制的自由的生命，就像圣经说的，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彼得后书那里有说，你们可以脱离这世上情欲来的败坏，就与神的性情有份。那接下来就是彼得加拉太书那里有说到，你们可以结出圣灵的果子来，能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所以当我们知道一个生命与世界不一样，我们不需要受到限制，但是呢，你也可以活出一个自由不受限制的生命，那这叫基督的生命在你身上能够活出来。那当基督的生命在你身上活出来的时候，你就接下去进入到第三个不一样，就是你的行为会不一样。所以就在第十二节，他说，你们在外邦人中就 应当品行端正，叫那些毁谤你们是作恶的因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在鉴察的日子归荣耀给神。如果你知道神的这个方式怎么样子来对付你自己的私欲的时候，里面的问题解决了之后，结出果子来，你就有好行为出来了。所以彼得为什么在这一段里面要在十一节十二节有这样的一个说法呢？因为接下来他要说到很多的，就关于你们怎么样子在地上做一个公民啊，你们怎么样子来做仆人，你们怎么样子来做丈夫，就是在十二节之后。但是呢，这里为什么很重要呢？如果我们的私欲没有解决的话，你行出来的就是一个属肉体的一个行为，你行出来的就是放纵私欲的一个行为，就没有办法有好的行为出来。另外一方面，这个好行为我们不能再继续的误会，这个好行为不是你自己靠着你自己去行出来的一个好行为。为什么呢？不是你说，哎，这个私欲解决了，那我就可以大干一场。为什么？因为很简单嘛，就是你去做好事嘛，学雷锋嘛。但是不是的，弟兄姐妹，你要知道不是靠着你自己去做的。为什么？因为我们常常的会读到前半句，哦，你们在外邦人中，你们要品行端正，那这个不是做好行为吗？但是你要读后面下半句，他说什么呢？叫那你毁谤你们作恶的应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亲爱的弟兄姐妹，这里说到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就是你做好事，你做到一定的程度，别人不是夸奖你的，别人反而是毁谤你的，别人反而是用各样的方式来说你的坏话的。你知道这个是很冤枉的，是不是？好倒霉，你做好事，人家说你有别有动心的，别有用计的。但是彼得这里说到说，即使是这样子，你都愿意的去做。请问，有几个人真的愿意的去这样子？你越做好事，人家越毁谤你，越陷害你。这你如果不是神让你去这样做的话，你没有办法去做嘛，对不对？你傻、啊、是不是？所以我们都是很这样，你要毁谤我，那我要好像英文说的 fight back， 我要回击吗？我要报复？但是这里不是的，这里说到说你仍然的愿意去做。好，第二个方面，这些人看见你做这样的好行为，然后在那个眷顾的日子里面呢，他把荣耀归给神。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些不好的人，这些陷害你的人，他在那一天，这里有人说是审判的那一天，他在神面前受审判的时候，然后跟神来承认说，神啊，你真好。他把荣耀归给神， 我是把荣耀归给你哦，是不是？他把荣耀归给神，所以是他真的在我们的身上，或者在这个基督徒的身上，看到这位神真的是很伟大，这位神真的是很好。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这里不是告诉你说你去靠着自己去做，而是说基督徒的好行为是基督的生命在你里面一个很自然的一个流露。像刚才说的，你对付了，知道怎么对付你自己的私欲之后，基督的生命，圣灵的果子就自然而然地结出来，你所行出来的就是不一样的。所以在以弗所书那里说到说第二章第十节还有第十三节，他说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然后第十三节他说，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所以基督徒，这里彼得所要说的好行为，是真的是你要活出来在神的面前，生命自然的流露。在结束之前，我要分享一个的故事啊。我不记得有些弟兄有没有记得，就是好多年前孙国铎弟兄有一次来，也是在那个 Corolla 那个特会，然后他分享一个故事，就是他们教会里面操练顺从圣灵，然后呢有一个姐妹就去要送鸡汤给一个病人去医院里面，然后呢那个孙国的弟兄他就分享说，有弟兄就提醒这个姐妹说，姐妹你有没有祷告，你有没有圣灵的感动，你去看这个弟兄或者是看这个病人。当时我听到这句话我觉得很可笑的，为什么？因为你去看那个就看那个，你要什么祷告，要什么那个。直到今天我回想，我才发现我非常的无知，当时笑那个事情。为什么呢？因为亲爱的弟兄姐妹，好行为，或者是说当我们要行出来好行为，是基督生命自然的流露的时候，那刚才说到的是我们真的是需要去顺从圣灵来去做各样的事情。我最近在看一个的生病的弟兄，我发现真的是很难，你要讲什么话，你要跟他安慰什么，很苍白的，是不是？因为又不是发生在你儿子身上，对不对？又不是你儿子发生这个事情。所以我们可能想心里面有热心想要去做一个事情的时候，但是其实有时候不一定把这个事情做好的，可能又把它搞砸了。因为你去关心他，你说一些话，他没受安慰，反而更受伤，你信不信？他更受伤的，因为你讲这些话，你就是他根本觉得你根本没有跟他站在一起。所以我跟那个弟兄，我那一天我说我要走了，我要祷告，跟他爸爸祷告，我真的不知道怎么说，所以我就跟他主说，主啊，我真的不知道怎么说，我也不知道怎么安慰他，但是我真的觉得他爸爸真的是心就聋了。为什么？因为真的神真的感动他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真的这个送鸡汤，我真的觉得我真的在神面前认罪了，我也觉得我很无知了，但是我也真的觉得真的凡事上我们真的要神给我们那个智慧和圣灵的这个感动，那我们能够去行出来真正的那个好行为。因为真正好行为你会带去安慰， 你会带去帮助，你会带去温暖。那常常我们有热心，但是我们带去的是什么？带去是更加刺痛他，更加刺激他。好，今天我们再来把最后一把这一两节来读一下。两节就是那个十一节十二节。好，我们来读一下。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是客旅，是寄居的，我劝你们要禁戒肉体的私欲，这私欲是与灵魂征战的。你们在外邦人中应当品行端正，叫那些毁谤你们是作恶的，因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在眷顾的日子里归荣耀给神。我们分享到今天的主题叫不一样，三个的方面。我们身份的不一样，我们是蒙爱的人，神用他爱他儿子的爱来爱我们，我们也是天路客，我们是做寄居的，做客旅的，这是一个很荣耀的身份，也是我们的一个特权，能够来被这样来称呼。第三个，你的生命不一样，你有一个自由的生命，你不需要来被这个私欲来限制。所以保罗说，你不需要去再继续的来欠这个肉体的债，去顺从肉体活着。你可以跟肉体说不的，因为神给你这个力量，我们也有方式怎么样去来有一个出路。第三个就是今天我们说的好行为，行为活出来会不一样，是不是代表我们就一定在神们人的面前我们就是完美的呢？不是的，但是人家会看到你的行为不一样，而且这样的行为呢，不是你自己要去做出来，而是你会发现神真的是在你里面做工，你愿意去做出来，你想去做出来，而且跟世人是不一样。所以这是今天的这一个的主题，盼望神能够继续让我们来思考，来学习。我们有点的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你的话，也感谢你让我们来一起来学习你的话。主啊，求你来帮助，求你的圣灵来继续的来指教，来带领我们。主啊，以至于我们真的能够来多多的来详细查考你，详细查考你的话，以至于我们明白你的心意，我们也明白我们应该在你面前怎么行。主啊，帮助我们，带领我们接下来交通的时间与我们同在。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门。